弟兄姐妹，早上平安。好，我们已经在启示录上花了几次的时间，我们现在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章第三章是启示录写给我们知道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是七个写给七个教会的信。我们上次我们一起查看了，就是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让我们知道写给别加摩教会主要是。主要是两点，就是偶像和淫乱。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写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那推亚推拉教会和别加摩教会一样，同样是在小亚细亚的一个教会，同样是小亚细亚的一个教会。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看，在这封信里面，那主耶稣基督是对推亚推拉教会是如何说的。所以我们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翻到。启示录的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好，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一下啊。十八节是双数节，我来读双数节，大家来读单数。那最后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启示录二章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看哪，我要叫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行邪淫的人，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至于你们推压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阿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啊，我们把这段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当初借着你的使徒约翰，主啊，写下这段话语。主啊，我们也求你，真的是今天你圣灵同样的感动我们，圣灵同样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主啊，来帮助我们能够来明白你所赐下的话语，主啊，也求你特别来祝福小孩子，来高摩孩子的口，主啊，让孩子靠着圣灵的能力，就放胆的传讲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看启示录的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是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我们上次看了给别加摩教会的信，我们知道就是说别加摩教会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他们听从了巴兰的教训，对不对？他们听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什么？我们上次也谈到，巴兰就劝那个摩亚王巴勒，然后用摩亚里面极美的女子来勾引那个以色列的年轻人啊，让他和他们一起犯奸淫，然后的这个肉体上的奸淫，结果导致上那个属灵上的淫乱，属灵上的淫乱就是拜偶像。所以别加摩教会的主要问题是淫乱和偶像。那我们今天看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教会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首先来看，首先我们看十八节，在十八节里面，那么主耶稣基督是这么说的。 就是你要写信给推压推拉教会的使者，就是你要写信，就是使徒约翰，约翰你要写信给推压推拉教会的使者。我们知道我们上次说的那个七个教会，每个教会都有一个使者，那么这个使者可能指的是这个教会里面的天使，也可能是这个教会的牧者，我们不清楚到底指的是谁，对吧？现在我们也不清楚，我们不是很确定的知道到底是指的是谁，但是就是说写信给推拉教会的使者，要对推压他这个使者是代表这个推压推拉教会的，要对推压推拉教会说什么呢？就是那眼目如同火焰的，那眼目如同火焰的，脚像光明铜的，如此说，神的儿子如此说。为什么在这里要用这两个词来描述了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的铜呢？我们知道我们上次在讲启示录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约翰在那个异象当中，在异象当中看到那个人子，看到神的儿子，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样子，对不对？在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那么就有他对他的描述，有包括他的口里面出一把两刃的剑啊。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是对别加摩教会的，但是这在给推亚推拉教会写信的时候就说，那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铜。说眼目如同火焰是什么意思的？我眼睛是用来干什么的？眼睛是用来看的，对不对？眼睛是用来分辨的。所以我们中国也有话说火眼金睛，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看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对不对？看到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对的。所以眼目如同火焰，火焰是来代表审判的，火焰是代表审判的。比方说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我们在那里看到保罗在那里说，就是说我们都是在我们各个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在那个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来建造我们自己的 project， 建造我们自己的工程。但是你的工程，你的建造，你的 project 是不是能够存留呢？你的 project 是不是有价值呢？是不是用金银宝石建造的？还是你的 project 是用你草木禾秸建造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侍奉，我们的服侍，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服侍，我们彼此之间的服侍，或我们传福音，你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呢，还是你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到最后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火烧过的时候，火烧过之后，所有的一切都要显明出来，要显明出来你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还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火是代表审判。我们也在那个彼得后书的三章里面，彼得在这里说，在末后的时候，这个天地都要渐渐被火烧了，天也要被火烧了，地也要被火烧了，地和其中的万物都要被火消化。所以这个火是来代表审判，所以眼目如同火焰是一个审判的信心，是一个审判的信心。那脚像光明的铜，我们上次也提到，这也是一个审判的信心。脚是用来践踏的，脚是用来践踏的，是用来审判的。所以脚像光明的铜是来代表审判。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说话的主，他是一个审判的主。所以对这个推压推拉教会说话的主是一个审判的主。所以这一篇信息的重点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是一个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就来看到底主对推压推拉教会说了什么。首先在十九节里面主对推压推拉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好的行为，我也知道你的爱心，你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我也知道你的信心，知道你的信息，知道你的勤劳，知道你的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行的更多。所以我们看到推压推拉教会主对他们的称赞是什么？他们是一个有行为的教会，他们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他们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他们又是一个勤劳的教会。我们上周我们教会大扫除的时候，我们一起建斌执事说我们一起去拔草，但是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来的弟兄140-150人的教会只有6-7个弟兄来扫除，只有6-7个弟兄参加这个大扫除，只有6-7个弟兄来拔草。所以推亚推拉教会他们是一个勤劳的教会，我想他们在这上面比我们勤劳，对不对？所以我们大扫除，我们 教会每年有2次的大扫除。本来设立大扫除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当然是就是来维护教会的这个清洁，但另外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弟兄姐妹在这个大扫除当中，我们彼此有这样的 fellowship， 彼此呢大家能够一起来做一件事情，有这样的 fellowship。但是我发现我们很多的组却选择在周五晚上，大扫除，所以这样就失去那个 fellowship 的这个功能了。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教会的事情这个 priority 放在前面。推呀推拉的教会，他们是一个有行为的教会，有爱心的教会，有信心的教会，也是一个勤劳的教会，也是一个忍耐的教会。而且他们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会看到，如果这些主用这些来形容我们的教会的话，我们会很高兴，对不对？我们会很高兴。但是后来神在主耶稣基督在20节到23节又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容忍。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责备你们，就是你们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来教导你们。你们容忍耶洗别来教导你们。那耶洗别他自称是先知，但其实不是先知，他是个假先知。所以你们容忍假先知在你们当中来教导你们，你们容忍那些 false teaching， false teaching 在你们当中来教导你们。那么耶洗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耶洗别是谁？他是生活在一个什么的环境当中，什么的背景当中呢？我们要想了解耶洗别的教导是什么，就必须了解他是谁，他是生长在一个什么的一个背景当中，他的 context 是什么。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在古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死后，然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分裂成两个国家，然后北边是以色列，南边是犹大。那么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有一个王，这个王叫亚哈。我们知道以色列他们整个这个国家是敬拜耶和华的，是敬拜神的。他们虽然也是一个拜偶像的，他们在伯特利和丹设立了两个金牛犊，然后说这个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们一起来拜他。虽然是拜偶像的，但他们至少在表面上说他们还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亚哈，这个以色列王亚哈娶了耶洗别，然后做以色列的皇后。耶洗别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耶洗别是西对王的女儿，是西对的公主，是西对王的女儿。那么推罗和西对这个地方的话，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拜两个偶像，一个偶像是巴尔，那么一个叫阿什若。一个是巴尔，一个是阿什若。所以当耶洗别嫁给亚哈做以色列的皇后的时候，那亚哈是一个特别怕老婆的人。所以耶洗别就在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里面，就是抓捕耶和华的先知，然后杀了耶和华的先知，然后让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让整个以色列国来拜偶像，来拜巴尔和阿什若。巴尔是在那个在西对的偶像当中，他是叫暴风之神，也是风残之神。那么阿什若是个女神，是他们最高神阿努或者是阿尔的配偶。所以耶洗别就带领整个以色列国家，让整个以色列国家去拜这个偶像，去拜巴尔和阿什若，就转不去拜耶和华，然后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所以耶洗别就是一个假先知。假先知是什么？就带领百姓，带领以色列人，然后去拜偶像，对不对？然后去远离耶和华来拜偶像。所以这是耶洗别的故事。所以神在这里责备他们，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你们容让那先知你们容让这自称是先知的那个假先知耶洗别的教导，引诱你们去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结果是什么？结果又是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样，一个是偶像，一个是淫乱，一个是偶像，是一个淫乱。但是这里也有区别。我们在别加姆的教会里面看到，就是他们听从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是从这个淫乱开始的。 然后从从这个肉体的淫乱，然后导致属灵的淫乱，导致拜偶像。但耶洗别是刚好是相反，他们是从这个属灵的淫乱，是从拜偶像开始的，然后再导致肉体的导致道德上的淫乱。所以呢，神就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你们容忍耶洗别的教导，你们吃祭偶像之物，你们去拜偶像，你们行奸淫。在21节说：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我们在这20节到23节里面，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这段经文。在20节到23节里面，其实在这里的他，其实就是把耶洗别和推亚推拉教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他既是指的耶洗别，又是指推亚推拉的教会。那么我们看，首先是神怎么给耶洗别给他悔改的机会。我们知道当时耶洗别的时候是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以利亚就在加密山，然后召集那个巴利的先知450人，巴利的先知和400人阿舍尔的先知，然后他们在加密山上，然后行神迹，然后以利亚杀了450个巴利的先知。所以耶洗别知道这个事情，他看到这个事情，他知道那个耶和华是真的神，因为在这件事情当中显明耶和华是真的神，他所拜的巴尔不过是偶像。但是耶洗别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悔改，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他没有悔改，反而他是对那个以利亚说，他说：你到我这里来，我必取你的性命，我必取你的性命。所以以利亚就吓得就赶紧跑了，就跑了。所以神给了耶洗别悔改的机会，但是他却不肯悔改，他不肯悔改。那结果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他在22节里面说：我要叫他卧病在床。所以神就击打他，让他卧病在床。那些与他一起行淫的，他们也必受大患难。我要杀死他的儿女，要杀死他的儿女。我们知道后来就是亚哈王死后，然后他的将军耶户，然后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的高耶户做王，所以耶户就起来，然后就背叛那个他的儿，背叛这个以色列。背叛以色列，后来就在那里把耶洗别围住，然后在列王记下的9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记载，就是几个太监，耶洗别的几个太监，然后把耶洗别从那个窗口上抛下来，从那个我可能是皇宫的窗口上抛下来，所以他就摔在地上摔死了。摔死了之后，别人去找他的尸体，要把他埋葬，但是找不到他的尸体，只找到他的头、脚和手，他的身体已经全部被野狗吃了。所以就应验了耶和华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的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所以这是耶洗别自己的结局，他自己的结局是这样。那么他儿女的结局是什么样子的？那耶洗别和亚哈有2个儿子，那么第一个儿子是亚哈谢。那亚哈死了之后，亚哈谢接替亚哈做王，但是他做了王没多久之后，他就从楼上摔下来，从楼梯上掉下来之后就开始生病，那生病之后就一病不起，最后就死了。然后后来他的哥哥约兰接替他做王。那么约兰在这个战场上，然后被耶户一箭射中那个心窝，然后就死了，尸体被扔在那个田间。后来亚哈的其他的70个儿子在撒玛利亚，在一日之间全部被杀，然后他们的首级被堆在那个城门口，堆成2吨。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是亚哈他的儿子耶洗别他的儿子的结局。所以神在这里责备推亚推拉的教会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但是他却不肯悔改，所以我要叫他卧病在床，我要杀死他的儿女，让他同受大患难。所以这是对耶洗别说的，但同时也是对推亚推拉教会说的，对推亚推拉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说的，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从那个拜偶像当中悔改过来。如果你们不悔改，就是神就要击打，我要使你们卧病在床，我要杀死他的儿女。那么杀死他的儿女，这个他的儿女就指的是推亚推拉教会里面的信徒。 所以推压推拉教父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推压推拉教父的问题是什么？是第一个，是他们是个拜偶像的教会，对不对？他们有好的行为，他们有信心，他们有爱心，他们也勤劳，但是他们是一个拜偶像的教会，他们教会里面也有淫乱，所以他们的问题是一个偶像，一个是淫乱，一个是属灵的淫乱，一个是肉体上的淫乱。那么今天我们可能会在想，我们上次也讲了，就是说美国是一个拜偶像的教会，不是拜偶像的地方，美国也是一个淫乱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会想，这个给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没有像推拉教会那样去拜偶像，对不对？我们没有去拜那个希腊的神，我们又没有去拜那个宙斯，我们也没有去拜佛祖，也没有去拜道教，所以我们好像跟他们不一样。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偶像在，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是在拜偶像的。马丁路德说过一句话，他说的所有的罪，他说我们犯的所有的罪其实或多或少都是拜偶像的，或多或少都是有拜偶像的东西在里面。我们犯的所有的罪其实上都是违背了第一条诫命，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比方说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就用我们这是个我是从一个discipleship 的书上看到的。举这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用这个背后说闲话来做这个例子，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的，对不对？背后说闲话 gossip， 背后说闲话。那我们说闲话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不是在说他的闲话了，但其实就是在说他的闲话，或者说了之后说啊，对，又很亏欠，我又说了，在背后告诉一部求神赦免。但是既然求神赦免，为什么前面还说呢？其实都是来掩饰的，对不对？其实所以我们用背后来说闲话这个例子，这是一个罪，这是不好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不好的，告诉一部这是不好的。但是其实你如果真正的去挖，你如果真的去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在背后说别人的闲话，我们为什么要说闲话呢？你如果去问这个问题，你去挖你心里面的深处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其实你里面是有偶像在哪里的。为什么？你为什么背后说闲话？那我这里列举了这些偶像啊，有可能成为这个偶像，但可能太小，大家可能看不到。所以我们在背后说闲话，可能是我们为了获取别人的赞同，所以这个赞同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别人赞同我们。如果别人不赞同我们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是 nothing， I'm nothing， I'm worthless。 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背后来说闲话来获取人的赞同。那也有可能就是你通过这个说闲话来控制别人， manipulate。 那这个 manipulate 背后是什么？是你缺乏安全感，是你心里面有害怕，你缺乏安全感。为什么？你缺乏安全感，你心里面有害怕，所以你才要 manipulate，所以你才要控制，你把事情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对不对？那我们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记得在大概是在第三年或者第四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高年级，然后就有一对就是从中国来的新的神学生，是刚刚入学的。然后入学没多久，我在碰到他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看我，不管是这个先生，不管是这个弟兄还是这个姐妹，他们看我的时候，或看我们看我的时候，都会那个眼睛里面眼神就有点问题，眼神有点不对，然后眼神里面总是充满着仇视，充满着敌意。我在想我得罪他什么？我跟他没说过一句话，他也不了解我为什么会对我充满敌意，充满仇视呢？但后来我就知道了，后来就是经过两年之后，然后他才告诉我，可能是两年之后他才告诉我，是有人在背后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有人在他面前说我的坏话。所以就是说，为什么那个人会说我的坏话呢？因为他害怕我会说他的坏话，所以他要先下手为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害怕别人说我们的坏话，所以我们要先下手为强，我们要先去说别人的坏话，所以我们要去控制别人。所以今天的时候，你当你听到别人在说 别人在你面前说另外一个人坏话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你要小心被那个人控制你啊，他用了这个闲话来控制你，所以你就成了他的杀手，还在傻傻的替他数钱。这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被控制。所以这个控制，这里面的安全感和害怕和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还有就是说名义，因为我要想感觉到我自己的很重要，所以我要通过闲话来 put down 别人，我要把别人 beat down， 我要把别人 beat down 来显示我是一个 important person， 什么 VIP， 然后或者成功，或者成功会成为你的偶像。为什么别人我要说他的闲话呢？因为他成功啊，我不成功啊，他成功，所以我要去说他的闲话。所以成功可能会成为你的偶像，安全感我们讲过了，或者是欢乐享受会成为你的偶像，因为他享受生活，他过得那么舒服，我为什么这么痛苦？所以我要说他的，我要说他的坏话，或者知识，我说闲话来显出我，你看我知道多少啊？我每一个人都知道，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的他们家里发生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所以显示我是多么有知识的人，或是被关注，大家都来注意我啊，或是尊重。为什么我要说他的闲话？因为他不尊重我，他不尊敬我，所以我要不尊重他。所以我们在这看到，就是说如果你真正去挖这个东，挖一个罪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你有，你心里面有那个偶像在里面，有些偶像在那里面。这些东西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比方说赞同、控制、名义、成功、安全感，或者欢乐、知识、追求，这些东西都是好的，都是不是说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偶像，你如果想要靠你自己的力量，靠你自己的东西来去抓取这些东西的话，这也就成为你的偶像，所以你就被捆绑了，你就成为他的奴隶。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解决的办法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悔改，就在神面前悔改。那第二个步骤就是信心转向耶稣，转向基督，转向福音。在福音当中，所有的这些东西你都可以被满足。所以首先要悔改，首先要悔改。我心里有惧怕，我以为这个害怕，我以为不安全感，所以我去说别人的坏话，我去说别人的闲话。但是你要知，所以我们首先要为这个惧怕，要为心里面这个害怕，要为这个不安全感，在神的面前悔改。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去依靠神，我这安全感没有在神那里得到解决，而是靠我自己的努力，靠我自己的能力，我想去解决它，所以要在神的面前悔改。那首先是要悔改，然后再是要靠着信心来转向福音，靠着信心来转向基督。那么信心是什么？ Steve Chatter 是这样说的，信心包括两个方面，但是它是应用在这个方面来说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要把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我们如何把我们的思想和感情完全放在基督身上，也就是让我们心里面想的都是基督，让我们的感情上也与基督有亲密的关系，让在感情上与基督有那个 attachment， 在情感上的 attachment， emotion 上的 attachment。这是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要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这个特权，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有的恩典，所拥有的这些恩典，我们要感到喜乐和满足。所以这是信心，我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这些恩典特权感到喜乐和满足。所以我们如果要去克服这样的一个罪，我们就要去做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悔改，要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悔改。那第二个事情就是要有信心转向福音。比方说，我是因为尊重的缘故，别人不尊敬我，所以我要不尊敬他，所以我去说他的闲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明白，就是说别人对你的尊重其实算不得什么，别人的罪对你的尊重算不得什么，因为上帝在基督里面，依着基督的牺牲，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所以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的接纳你做他的儿女，上帝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全的接纳你，也赞许你，所以你是神的儿女，你得到上帝的称赞，你得到上帝的认同，你得到那位创造天地的主的认同，所以别人对你的尊重算不得什么，别人对你的不尊重也算不得什么。所以当然如果你，所以你的尊重能够在神那里，在基督那里，在福音当中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就不会去靠你自己的力量来寻求人的满足， 在人面前的满足。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转向福音，在福音当中得到满足，在福音当中你的赞同可以得到满足，你赞同的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因为神已经接纳了你，神已经认同了你，所以你再不需要别人的赞同。在福音当中你的害怕你也不需要害怕，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神是你的山寨，神是你的保障，神是你的磐石，神是你的帮助，你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害怕别人会伤害你，所以你不需要去控制，你不需要去 control， 对不对？你不需要把什么东西都控制在你的手中。然后在福音当中你也不需要因为成功啊，你的因为你的成功也得到满足，因为在福音当中上帝已经接纳你，所以你的成功你的价值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所能够去任何人所能够去论断的，也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所能够去评判的。你的成功你的价值在上帝的眼中。说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在上帝的眼中你至于成功不成功，你的价值那是上帝说了算。所以我们在诗篇73篇看到亚撒，诗人亚撒的时候，他看到这地上的事情，看到那个不平的事情，看到那个恶人行恶为什么却能够这么昌盛，他心里实在是不平啊。他说我几乎滑掉，我的脚几乎滑倒，我的脚几乎跌倒。但是最后他说，当我到耶和华到神的面前，我到神的面前思考着恶人结局的时候，他就明白了，我就明白了为什么。但是他到神的面前去思考恶人结局的时候，他就知道那耶和华是最终的审判者。所以恶人在这世上虽然昌盛，但是有一天他要站在神的宝座面前接受审判。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可能就是说，那个亚撒说，我在这世上，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突然洁净了我的心。我在世上，我这么兢兢业业，我这么战战兢兢，我这么敬畏神，但是却这么倒霉，为什么？但是他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就知道有一天在神的面前，所有的一切都要接受审判。神是那个最终的审判者。所以今天你的成功你的价值是在神的那里，所以你不会在乎你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所以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在福音里面都可以被满足，所以你不需要在这世上再去靠你自己的力量来去寻求这些，反而成为他的偶像，然后被这些东西所奴役。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就是说美国这个偶像，讲到美国这个国家的偶像，那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个人的偶像。所以推压推拉教会，神对他们的责备也是一个拜偶像的。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然后在24节，那么主耶稣基督这是这么说的，那对于你们其余的人，对于其余的人，就是那一些不从那个教训、不晓得撒旦深奥之理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一切不听从那个假先知的教训，一切不知道那个假先知的，对那假先知教导的，没有那么多的花那么多时间在假先知教导上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的身上，但是你们已经有的，你们要持守。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这个持守的就 perseverance， 就是信徒的坚韧，就是你们已经有的，你们要去持守。我不把别的担子加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特别是段，好像是特别是对我们美国的教会来说的，因为我们美国的教会，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舒适，我们有很多的安逸。那么神也没有把别的担子加在我们的身上，神没有给我们逼迫，对不对？神，我们没有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就失去我们的房子，我们没有信仰的缘故我们失去我们的儿女，我们也没有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就受到威胁，我们被关在监狱里面，我们都没有。所以神在这里好像是在对我们说，我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的身上，但是你们有的你们要持守，就是你们不要去拜偶像，你不要去拜偶像，你们要警戒那个淫乱的事情，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淫乱，无论是属灵的淫乱还是肉体的淫乱。所以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上次在讲的时候，讲我们美，讲美国是在，不是我们美国，上次在讲的时候，讲美国现在是处在那个四世纪那个 evil circle 里面，对不对？ evil circle 里面，它是在那个，就是说现在是远离神，所以神要苦难就要临到，是处在这个阶段。但我同时也说，那个 China is hope， 那希望在中国。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弟兄姐妹就比美国的弟兄姐妹更加属灵，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神把不同的人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所以我们是不能够简单的去对比的，不能够简单的去对比，然后说这个弟兄姐妹就比那个弟兄姐妹更属灵，不能那么简单的对比。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一个环境的因素，神把那个不同的人，把弟兄姐妹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来塑造不同的人。就好像在哥林多前书四章里面所说的那样，四章七节里所说的那样，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领受不是？你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得来的呢？如果是领受得来的，为什么要自夸好像不是领受得来的呢？说很多的时候看到国内的一些牧师来北美讲道的时候就开始骂北美的教会，其实我是有点不是很认同这种说法，因为他们不是在北美这个环境当中。他们好，其实我们看这段经文，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知道，就是说神给在不同环境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担子啊，不同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担起，要背负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在一个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在一个平安的环境当中，我们要背负起我们的十字架，就是我们要不要去拜偶像，警戒淫乱的事情。然后在26-29节，那主在这里又说，那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的，得胜的要遵守我命令的，我要赐给他权柄来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来辖管他们。所以这个就是，这就是在讲，就是我们的如果我们能够得胜，如果我们能够我们能够持守，如果我们能遵守神的命令，不去拜偶像，那么神就要赐给我们权柄，我们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当然我们知道与基督一同作王最终的实现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完全全的实现。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体会在这个世界上与基督一同作王。如果我们能够得胜，如果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得胜，我们就可以体会这样，有体会这样的经历，与基督一同作王。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辖制，从这样的一个我们在灵里面得以自由，从这样的辖制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然后不但是与基督一同作王，而且是在28节说，我又要把那个诚心赐给他。诚心是什么意思呢？诚心是什么意思呢？在民数记的24章，那个巴兰预言的时候，看着以色列人预言的时候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一个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要弥赛亚要从雅各家中要出来，有星要出于雅各，那个拯救者要从雅各家中出来，要杖要兴于以色列。然后到彼得前书的1章19节的时候，彼得在这里说，我们现在有先知的预言，有先知明确的预言，好像那个灯照在那个黑暗的地方。什么意思呢？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有圣经赐给我们，好像是灯照在那个黑暗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预言上要留意，我们要在预言上面，要在这些神的话语上面要持守，直到什么时候呢？只等到那个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面显现的时候，诚心在你们心里面出现的时候。这是指什么意思呢？天发亮，诚心出现，那个启明星出现的时候，代表着新的一天要过来，对不对？代表新的一天要来临。所以等到天发亮，诚心出现的时候，代表一个新的世代，就是将来那个世代要来临，将来那个新天新地要来临。那彼得在这里说，现在有圣经赐给你们，有神的话语赐给你们，你们就在这个已然未然这个阶段当中，靠着神的话语好好的执守，只等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把那个新的世代带过来，要把那个新的世界，新天新地，一个新的世代带过来。等到诚心在你们心里面显出现的时候，就当主耶稣基督再次出现的时候，在启示录22章16节说，我就是大卫的根，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我是明亮的晨星。 说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明亮的晨星。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得胜的我要把那个晨星赐给他们，什么意思呢？主在这里说你们得胜的我要把我自己赐给你们，我要把我自己赐给你们，因为他是那个明亮的晨星。所以主要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赐给所有得胜的基督徒，所有持守他命令的，所有在那里在那个当中靠着神的话语来持守的，不去拜偶像警戒淫乱的人，神要把他，耶稣要把他自己赐给他们，赐给我们。所以这是神最大的恩典，神最大的恩典，神最大的慈爱，就是主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看到这封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不是推亚推拉教会的信，这封信里面就是要警告这个教会，要警戒偶像和淫乱，属灵的淫乱和肉体的淫乱。弟兄姐妹，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作业，我们刚才谈到讲闲话的事情，给大家的作业就是说，在接下来一周当中，如果你有这个冲动，想在别人面前谈另外一个弟兄姐妹的闲话的时候，那么请你记得今天的讲道，请你 hold 得住，请你 hold 得住，不要讲。然后你在心里面，也请你在心里面，你去思考，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个人的闲话？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要讲他的闲话？我心里面的偶像是什么？我心里面有什么的惧怕？我的偶像是什么？我要靠着我自己来抓取什么东西？所以愿你的神的灵在你的身上能带领我们来悔改，带领我们能够从那个偶像当中能够被释放出来，能够在福音里面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主要来警戒我们。主要我们都是拜偶像的人，主要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那个偶像在我们的里面。天父，愿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偶像，新的偶像，也帮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悔改，让我们能够在偶像当中能够出来，能够得以自由，能够被释放。主要让我们能够在福音里面，在基督里面得以满足。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那最终的审判者，有一天都要在你的面前接受审判。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枷锁得以脱落。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